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在上周我们的周年庆之后啊，这周我们又恢复到正常的节目啊，而且这周会有我们本月的荐书。那我们先来点评几个近期的新闻和事件啊。首先，肯定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伊朗的局势的进展。这个事儿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我们之前的第一次的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事儿不可能很快结束了，已经。最开始美伊挑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没有能够成功的速战速决啊。实际上，我们当时也分析过，这事儿没办法速战速决，除非一种情况就是伊朗一打就投降了，这个概率本身就很低很低了。那果然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事儿就必然的会往后拖了。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的另一个判断估计也没错，就是董王以为可以很快结束。他以为可以像委内瑞拉类似的情况，迅速的收拾掉伊朗，然后带着两场大捷的威势来访问中国，可以给我们足够的压力啊！这一定是他心里最希望看到的情况。那显然就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嘛，现在就麻烦了啊！他已经明确的讲了，要推迟对中国的访问，大概5到7周，那就是至少往后延1个月。那我们当然无所谓了，你本来也没有定。啊，你这个时候来，我们还挺麻烦的，不知道怎么接待。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董王怎么办？他肯定不想继续，但是现在有很复杂的情况啊，他继续也有问题，不继续也有问题。但总之现在僵持住了。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事儿？
我其实有一些习惯，比如说我会关注那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啊，
然后
你为
最
什么
近
要
他
关
就
注
一
他
直
们？
在，就是怎么说呢，猎奇吧，也算是有一个总可以了解点，对吧？虽然我不喜欢，但是还是有点意思这种情况。然后他们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发的东西跟中国都没关系，他一直在发的是美伊的事情，然后反正就是啊，我们的史诗狂怒计划获得了充分的、全面的成功，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已经大面积的消灭了伊朗的什么什么力量，20%多少的部队，20%多少的导弹，20%多少的海军，反正就那里列战绩。还有呢，就是在对比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什么是假的啊？这个伊朗说什么什么，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感觉就是官方辟谣啊，说了一堆话。然后其实我就觉得这个他们没别的事儿了吗？然后就老干这个事情犯得着吗？或者说这么着急辟谣到底是不是真的呀？反正就是这种感觉，就非常的神奇，就觉得一个对华的一个领事馆为什么一直要宣传这些消息？这到底目的何在？
就显
这
然
是
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宣传了，我觉得这是他们领的任务了。肯定董
就是
王
他们的
跟，
每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可能都会在说类似的东西。
对，肯定董王跟国务院说，哎，你们这么多机构，这么多人啊，国内的、国外的，所有大使馆开动起来啊，宣传我的丰功伟绩啊，啊，也不用你们写啥，你们就搬运我们白宫官网就行了，白宫官网那是我钦点的，我满意的，肯定是这样子的。他这个没有针对中国什么，当然他一视同仁的做这样的认知的宣传嘛。你如果不看别的，只看他这个，你肯定觉得美国一定非常牛逼啊。这个
所
翻盘
以
是很拿手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也怎么说呢？你看到一篇新闻，在说这个川普不能来中国，然后让中国非常的失落。因为这个延缓了中国的什么成为超级大国的进程，还是什么的，这是一
啊，
个种
这
什
个
么
是
逻
那
辑
个，
啊？
这个是《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的著名的一个华裔的女记者，这个人每次都是能够很清奇的找到一个角度。他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说，北京本来指望川普访中的这个事件进一步的确立中国这个 super power 的形象，现在不得不等待多一点时候了。啊，然后这篇文章发出来之后，在 Twitter 上被骂惨了。啊，就既骗不了中国人，也骗不了美国人。但是这个记者是惯犯啊，他一贯是写这种文章的，而且他是美国新闻圈里面华裔的笔杆子里面算相对还好一点的了。 不是那么魔怔的愁中的那种啊，但是他要为美国争气嘛，对吧？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在那个美国驻华使领馆的那个推特下面，他们凡是发了点什么东西，就很多用户或者说是这个推友们就会去问候他们嘛，说那现在赫尔木兹海峡到底咋样了呀？你们搞定了吗？你们怎么还没搞定啊？所以其实我想问李俊呢，就是说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现在到底啥情况啊？就他们不是都已经摧毁了90%多的海军了，那海峡怎么，他们怎么还通不过呢？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建议啊，大家在听到一些国际时事或者热点新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地缘政治"这个词 （geopolitics），它里面词首是 geo，就是地理的那个词缀啊。所以了解事情啊，一定要看一看地图啊。你去看
是
一
的，
下海湾那个地方的地图，你马上就理解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什么概念了。就是海湾这个地区啊，它是一片区域，但是里面呢抻进去一个很深很深的海湾，这个海湾的名字叫波斯湾。然后波斯湾出来呢有一个很窄很窄的出口，这个出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出这个海峡之后，到外面就叫阿曼湾，阿曼湾再往外就是印度洋、太平洋了，就非常开阔了。所以之前一直以来，这个地区的做法就是，海湾周边的这些国家，北边是伊朗，西边是伊拉克，下面是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曼这样的一些国家，就是相当于整个波斯湾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们在波斯湾的这个沿海建了很多的港口。然后他们就把国内的油全部通过管道输送到这些港口，然后装船运出去。这个是海湾的石油天然气出来的最主要、最便宜的方式。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它必须要经过霍尔木斯海峡。那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地方，你去看地图就知道了，用语言很难形容。它这个海峡不是一个说啊里边是个葫芦，这是个出口，它这个海峡是一个扭进去的一个形状，它是深到伊朗的那个里面突进去的，然后下面这边呢是有一个像棍子一样的一个很窄的地形戳上去，所以导致这个海峡实际上是个 U 型湾。这个 U 型湾的湾的那个地方是在伊朗这边，也就是说这个海峡的两边全是伊朗的领土，它是一个很窄的地方，然后周围全是伊朗的领土，所以伊朗不需要用海军就能控制这个海峡，它只要在沿岸去打它就可以了，甚至不用在沿岸。离海岸几百公里，它也能打得到。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海湾那么大的一片湾啊，那么多的国家在周边建了港口运石油出来，都必须经过一个很窄的，而且延绵的弯曲的，经过伊朗的很长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海峡，你才能出去。所以霍尔木兹海峡通常被称之为叫世界石油阀门，就是一个阀门啊，随时可以调控关闭的。那谁能关闭它呢？就是在海峡两边的嘛，那海两边显然伊朗更强一些。那这个海峡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说，一旦把这个海峡封住的话，那么海湾里面的石油、波斯湾周边的这些国家的石油，我刚才列举的所有的这些啊，它就没有办法按常规的路线运出来。它还能不能运呢？也可以，比如说沙特阿拉伯，它就在它的东边还有另外的一条路径，通过管道和其他的办法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出来。但那个地方呢，第一是贵，第二呢，它原本也是作为备用线路，它没有办法一下子很快的把大量的产能都调整到那边去。一旦封锁，海湾的石油出不来，那全世界2/3以上的石油的供应就立刻会受到影响，那于是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石油的原油价格上涨。这个价格的上涨呢，它马上就会对某一批国家产生直接的影响。这里面典型的包括美国，还有亚洲的一些国家，包括印度啊、东南亚啊、日韩啊，都是有实际影响的。这些影响里面，对美国的影响，我觉得主要是战略和心理层面的影响。那对日韩呢，就是非常现实层面的。现在美国的问题是这样啊，就它继续打下去的话，他没有办法用很低的代价、很快的速度就解决这个问题，他找不到这样的方案。现在美国人，包括他那个国防部长，包括 董王都在说啊，我们派海军陆战队去把某某岛拿下来。那个岛你去看地图就知道了，它是就在那个海峡的入口的部分，离伊朗这边的大陆很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岛，那个岛是伊朗的。美国人想把那个岛拿下来，然后以那个岛为据点去护航霍尔姆斯海峡的船，这个从战术上讲就不成立。为什么呢？就算你拿下来，你旁边相邻的十几二十公里左右的距离就是伊朗这边的海岸线，然后那边架个炮就能打你啊！你除非把这个岛旁边的伊朗的大陆的那些区域，至少方圆三五百公里都拿下来才行，还不确保你安全，因为在更深的地方，伊朗还是有导弹打到你，所以这些都不现实啊。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很低代价的拿下来，他必须要地面部队进伊朗，控制伊朗很大一片地方，就像现在俄罗斯去啃乌克兰那些土地一样麻烦。但是呢，他想逃又很难逃。现在的问题，他主要有两个挑战啊。对美国人来说，第一个问题是他现在石油在涨价啊，目前已经比开打之前翻了将近一番，超过110美元了。华尔街的预测说这个战争啊，如果再拖一个月，石油价格就会打到150，啊，这俄罗斯完全笑死啊！就现在已经笑死了，150就不知道怎么笑了，就是那种。那么这个情况下，美国的通胀就一定会被推高。这个推高如果延续到下半年，那对董王的中期选举是毁灭性打击。就是所有那些不管原来支不支持董王的，只要这个通胀上去了，物价上去了，油价上去了，那大量的人会反水。更要命的是，如果他搞不定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以一个胜利者或者有利的条件退出的话，那就意味着伊朗以后他可以宣布说我就控制这个航道了。他就跟苏伊士运河一样，苏伊士运河是收通行费的，是埃及去收通行费的，所有的船都要给他钱才让你过的。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没有这个事情的，大家随便过。那伊朗说，哎，我这次控制了，然后大家都拿我没辙。好，那没问题。以后呢，美国以色列的我就不给他过，其他所有的国家付钱我就给过，关系好的少付一点，关系不好的稍微多付一点啊。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我们是兄弟不是啊，你们说是是不是啊？是那就少付一点啊，你说不是那就多付一点，会形成这么一种东西。那这个美国是断然无法接受，这个事情已经有不少人在说了，就是这个对美国来讲是国运之战，你如果不打，你如果直接就这样撤了，让伊朗得逞的话，那就是致命的。这个代表性的就是桥水基金的那个 Dario 啊，不是 Anthropic 啊，是桥水基金的那个啊，金融大佬。这个 Dario 他就说，他说这个事儿啊，跟上个世纪50年代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同样的事情啊，是一种级别的问题。这个当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什么概念啊？那个就是旧霸权交接的关键里程碑。那个时候冷战刚刚开始。但是老欧洲的力量在全球的力量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那个时候就是英法联军控制的，埃及要英国人撤出苏伊士地区，把运河完全还给埃及。这个时候呢，美苏出于他们的利益考虑，要打压英国嘛，就联手逼迫英国退出苏伊士，所以那个只稍微打了一下啊，英国人就撤了，从此英国就再也不是世界级的国家了。所以现在美国国内的一批人，包括像达热这种相对没那么极端的，他都在说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就是美国霸权的落幕，到这种级别了，你想想看。所以现在他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又不能持久战，我持久战了各种涨价通胀我完蛋了，但是我又不能随随便便的 tackle 这个事情，跟以前那些事情不太一样。比如说关税战，大家都觉得本身就无厘头，你 tackle 了也就恢复正常，也就没什么了。但这个事情的意义在于，你不打无所谓，你打到现在这个局面了，然后你 tackle 了，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啊，另一方面，以色列也非常的不希望美国跑，所以以色列现在在玩命的杀伊朗的领导人，就是加剧伊朗和美以之间的这种仇恨。那伊朗报复的越凶，美国人就越难撤嘛。所以现在是相当于伊朗和以色列都在拖住美国啊，让董王不能随便跑。这个事儿远远不只是影响石油啊，它直接会影响一系列的相关的产品和供应链。比如现在最现实的有几个，农业用的化肥 这里面重要的是合成氨和氮肥，比如尿素啊，这个是所有农业都缺不了的，而且用量还挺大的。马上就春耕了，所有的有农业的国家都缺这个现在。还有一类很奇葩的，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像稀土一样的这种量很少但非常重要的特殊的原材料，比如说工业氮气，应用广泛，工业级别的高纯度的氮气，什么冷链啊、食品包装啊，就是所有需要高纯度环境的那种事情，都非常依赖这个东西。比如说高精度的芯片、半导体，台积电发了一个公告，说他们库存的氮气够用一个月。啊，一个月之后，如果还是现在这种状态的话，他们就可能要减产了。我们国家是早就有布局啊，比如说像这个工业氮气，前几年2023年，我们就跟俄罗斯签了一个项目，是我们合作的中俄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就是在俄罗斯阿穆尔天然气处理厂。这个厂在哪里呢？在西伯利亚，离我们黑河这个国境线啊不到200公里，啊，就专门选了这么一个地方。把那个地方的天然气的处理厂做大规模的改造，到30年代完全投产之后呢，这个厂可以供应目前全世界需要的工业氮气的120%，就它一个
哇
厂
塞！
能供应全球的。啊，30年代投产，现在正在陆续投产，现在的产量已经慢慢上来了，现在已经够我们国家的相当多一个比例的使用了。然后就是化肥。目前春耕的用肥的压力已经显现出来了，什么印度啊、东南亚都在找我们要化肥，还有韩国啊，日本也会非常非常的缺这个化肥。他如果不找中国，他只能找俄国，他也非常不乐意啊，所以这个都会很麻烦。我们是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措施了，这个我们看新闻报就看到了，所有的化肥限制出口，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公布的，然后呢开始投放一些化肥的储备。所以现在呢，我们国内的化肥的价格浮动是不超过3%。我们现在国内的化肥的价格是国际平均价格的一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限制出口？那有些农户他们甚至就是比较谨慎啊，就有那种提前去备肥的习惯，冬天就把化肥就备好的，那根本一分钱都不用多花。没有备肥的3%，这是我们国内的情况。那国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价格贵一倍，所以。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就是，如果它一直保持现在状态，再多一个月，不用长，就一个月，你马上就会看到受影响最大的是亚洲这一片，印度、东南亚、日本、韩国，然后其次是欧洲和美洲，影响会非常的显著，啊，石油价格，其他的一系列的产业链、供应链，美国国内的各种躁动，懂王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就是这么个状态。那未来一个月停下来的可能性有没有呢？我觉得不是没有，但真的非常难。伊朗提出来的条件是这样子的：美以要停止军事行动，并且承诺不再打击伊朗的目标。因为美以不可信，所以必须要有其他的第三方来保证。没说第三方是谁，但是他提这个要求，那可能联合国，可能中俄，这是一个。第二个，他要赔偿，赔偿伊朗在战争中的损失。如果拿不到赔偿，那他就从美国和以色列那里取，取不到的就把它毁掉，等量毁掉啊！这是符合他们教义的，专门引用了教义，就是教义是我受的话损失，你要付出同样的代价，我也不要多，但是要一样。这两个条件，我觉得在目前阶段30天之内啊，美国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就他损失还不够大，他必须要打到像越战那样的损失，他才会投降。所以。接下来各国都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啊，石油供应链怎么办？再多拖一个月，甚至更长，一个月我估计是肯定解决不了。
我刚才看到一条新闻啊，又说这个美国国防部为可能在伊部署地面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是今天早上9点新华社发的。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官员已经为可能的地面部队做好了准备，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3艘军舰，约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
对，他实际
这
上已经
个，
调了2支海军陆战队的部队，加起来有超过5000人啊，一个是3000多，一个是2000多，然后还有配套的一些运兵和武装的船，这个力量是绝对不够的了。就是地面战斗的话，5000人够干啥呢？啥也不够，最多是去夺那个岛，但光夺那个岛，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实际上是没用的。 你那个岛拿下来，你守得住吗？你就蹲在那里被砸吗？是吧？那你蹲在那儿的话，太好了。这个伊朗现在正愁没有好打的美军目标啊。
是。
你现在放5000人在那儿，他都不用导弹，他就用炮就能打到你，可以很低成本的让你产生伤亡。但是呢，美国现在确实是在认真做这个准备。虽然昨天还是今天上午，董王说我们在考虑削减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我们已经大赢特赢，我们已经基本达到目的了。啊，他说下这个话，但是实际上这个可能是麻痹别人的，因为他实际上部队的调动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他确实是2支海军陆战队部队已经到那边跑了，但是没那么快啊，中间有一个部队大概是第一批出发的，是从日本出发的，正在慢慢的走，就属于这种在磨洋工的状态。而且昨天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美国的一架 F-35 的隐形战斗机被伊朗人打中了。这个是一个就是意义很重大的一个事件。首先，伊朗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地面雷达了，因为雷达我们知道啊，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往外发电磁波，然后碰到东西之后反射回来被捕捉到，然后就判断碰到的是啥，是通过这种原理，它必须不断往外发射功率很大的电磁波才能够生效。那所以，像美国这种国家很先进的作战的理念，就是一上来先把所有雷达打掉。他只要用一个反辐射的探测，看到什么地方有雷达辐射波，就往那个地方打一枚导弹。这个导弹是自动会追着这个电磁波去打的，专门这种叫反辐射导弹。所以一开战就已经先把伊朗平过一遍，就这种雷达的区域全部打过一遍的。啊，以后如果我们要被迫武力去收复台湾的话，肯定也是第一时间先干这个事情，所以现在伊朗实际上能用的地面雷达已经很少，几乎没有了。啊，这次打中是怎么打中的呢？它地面是一个光电引导的防空系统。什么叫光电？就是用可见光和热量等等探测，不主动发射电磁波，是探测你主动发出来的，比如你的尾焰。通过那种高清晰度的照片来识别，找到了这架飞机，然后对着它打了一发热追踪的防空导弹，就是红外线追踪，盯着你屁股后面那个热源去打的。我们看那个视频非常清晰，就是那个导弹上去追着它的尾巴，然后那个飞机做很快速的机动。显然，伊朗的导弹的质量也就一般了，所以没有特别精准，它是很勉强的擦着 F-35 的尾巴。擦到比较近的时候，主动引爆，通过破片爆炸产生的碎片击伤了飞机和驾驶员。这个就你美国的 F-35 隐形战斗机，你为什么会飞到那么近的地方，被对方肉眼都能看见，被这种光电系统捕获，然后被一个热追踪的导弹就打中你了？所以我猜测啊，多少还是美军有点拖大了。就是他觉得我完全掌握制空权，也把你们的地面雷达都干掉了，所以飞得太低，飞得太近了。这跟当年蓝联盟战争的时候也打下来过一架美国的当时最先进的隐形战斗机，叫 F-117，啊，那个还不是隐形战斗机，那个是叫隐形攻击机，专门攻击地面的，那个外形很科幻的，黑颜色的那个，很多棱角的那个 F-117，被南联盟用很一般的东西打下来也是这样，飞太低了，太近了。所以接下来如果美国人小心一点，可能就比较少有这种战果。但这一下已经非常的有震撼力了。以前5代的隐形战机还没有在实战中出过这样的战损啊。当然，它这个飞得很低很近，可能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的那种远程的精准的弹药，比如说自动制导的、精确制导的、激光制导的那些炸弹或者导弹，用的差不多了。就他现在经常是被迫要去扔那种所谓的笨炸弹。什么叫笨炸弹？就是没有很主动的找目标和制导能力的那些炸弹。为了扔这种铁炸弹，那他就必须要凑近一点嘛。啊，那总之就是这飞机被擦中了，没有当场击毁，这是美国人的万幸啊。现在还可以说，现在美国这边军方的讲法是在战斗中遇到意外，硬着陆。暂时无法继续战斗，飞行员受伤，但是没有大碍啊，是这么讲的。但是伊朗已经把视频都发出来了，所以大家知道肯定不是你自己意外，是被人打着了。所以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如果美国人继续干下去的话，会越来越多。 现在美国人有写一篇文章啊，也是一个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析者，他写一篇文章，他说这场战斗有无数的失败者，但同时有一个叫 silent winner，就是讲中国，就是很沉默的赢家。他说中国别的什么都不用干，他就只要发动他的探测力量，能把美国所有先进的装备看一个遍。这种事情十几二十年都不会发生一次。中国人本来要花很大的精力才能做到这件事情，现在可以在海湾蹲着看个够。
接着看戏呗，反正，
这个事儿拖长了，我觉得全世界都受不了。最后一定会，我觉得2到3个月是一个极限了，就到时候各方都会被迫坐下来把这事谈好。但具体怎么收场，现在看上去真难。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说这些吧。下一个呢，也是近期的一个新闻。上周，NVIDIA 今年的开发者大会开了，这个呢，我其实都没怎么关注，但是王老师这边有一些朋友啊，就专门去参加这个会，所以让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 NVIDIA 有些什么样的新动向。
今年 NVIDIA 呢，第一个就是像我们开源社呀，以及像还有一些企业，像 CSDN 呀，对，还有一些阿里呀，还有蚂蚁呀，对，我们的很多一些伙伴其实今年都去了那个NVIDIA 的大会，对，那其实有好些的一些内容啊，对，那主要的呢，我想大家在那个老黄的一些宣传的一些文案里面，其实已经都有了。对，更多的呢，还是一些社群社交的一些活动。对，那个大会里面的第一个呢，其实还是老黄会不断的去新发布的一些硬件，包括今年正好还是那个 CUDA 的20周年。对，本身 CUDA 也是作为接下来对老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啊。对，持续能够保障它的硬件能够大卖的一个点。对，而且呢，其实我们也前面在做那个开源的一些分析报告嘛。对，CUDA 其实它的开源的属性其实越来越强。对，它的很多的一些核心的一些内容，其实最近这几年陆陆续续的都通过开源的方式，也是在做一些运营。对，那还有一个呢，其实也和我们的节目会有关的，对，抛出一些新的概念和一些词，对，其中有一个最近也引起了国内的一些争论的和热议的，就是 token 经济，对，因为老黄在他的那个发布大会上面专门把 token 经济学这样一个话题引爆出来，对，那国内的很多的一些媒体都在去聊这件事情。对，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token 应该翻译成什么样的中文这件事情，对，国内现在甚至都吵翻了天，对吧？各有各的一些说法，对吧？从那个基本的一些翻译，到其实在好早之前，那个区块链 Web3 曾经也有过一些 token，对，甚至他们也跳出来说，哎，你们把我们的名字给抢了。对，那简单来说呢，那个老黄他其实就是希望通过像 token 经济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关注到我英伟达在那个 token 的生产端这一块是一个巨无霸。对，而且呢，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都会领先全球。对，你们都应该来采购我的一些新的一些硬件。对，当然这个是大的一些主题啊。对，那还有一些小的话题，其实就会有非常多。对，包括去见，对，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起点子领研究院，他也去见了那个 CUDA 之父，对，也跟他去聊了一下，哎，你们20多年走到现在，对吧？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呀？接下来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战略呀？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内的很多企业都在想学你们。对，甚至想超过你们，对，他们就会聊类似这样的一些话题啊。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今年才算稍微关注一下，对，以前其实并没有那么去关注。对，因为现在国内，不光是 GPU 的一些平替的一些 AI 芯片，对，像 CUDA 这样的一些基础软件，对，国内其实也在 如火如荼的在做，对，所以说呢，也关注了一些这样事情，看看大家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也看到一些啥嘛。
哎，我记得春节前后有个什么部门，是新华社还是哪里，有一个正式的文件，就是至少在他们的媒体报道的领域，这个 token 给了一个正式的翻译，叫词源嘛。
对。
怎么说他的翻译还没定呢？这个翻译肯定是定的，只是厂家不满意，想自己提自己的新概念吧。而且这玩意儿跟 Web 3有啥关系？Web 3当然用过 token 这个词啊，它指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啊，令牌。
对的，令牌，
但
对，
早就有了，这
空
词不
政，
是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大几十年前就有了。
对，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大家就去提呢？对，就是因为 token 这个词在不同的时代，其实它代表的不同的东西，对不对？今天呢，很多的一些 AI 厂商，他在给开发者提供那个大模型能力的时候，很多都会以 token 用来做结算这件事情，是不是？对，那结算这个东西呢，可能在经济层面更加的会去吸引眼球，所以说呢，大家会去炒这样一个概念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是很暂时的，就是老黄是一个非常善于挖掘商业价值的一个人，他这方面是很强的啊，这是不用讲
对
的。
的。
所以他现在去说这个概念，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说这个概念已经有点晚了，因为我觉得大趋势一定不是按 token 计费
是按
啊，
啥
这个
呢？
是极度不合理的，他后面一定会是更围绕着请求或者是完成任务的某个计量单位，而不是按 token 啊。虽然现在它是 token 没问题啊，而且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大的趋势可能一定不是这样。
我也
可
觉得，
能老黄就觉得说，我们赶紧抓的最后这能卖多少钱卖多少钱啊，等 token 这个不再是大家追求的单位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你像现
就
在
是，
我们做 AI coding 的，就很明显，按 token 计费的几乎没人会买。一定是买套餐，这个套餐呢，通常都是请求数和 token 结合起来的一个东西。
就像我是觉得。用 token 这个计量单位来作为一个什么什么经济，本身就很荒谬。就像啊，我们说电力时代，我们不会说这个度经济学啊，因为电是用度来计价的，比如说水是用吨来计价的，所以我们说用按吨计价的经济学没这个逻辑。水就是水，电就是电，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它背后的东西，而不是它的计量单位。
水和电作为基础设施，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正常的使用量是相对稳定的，然后它的价格也是按公用的公共设施的方式来定价，它不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水电真正用的多的是工业用水、工业用电，但那些呢都是可以谈的，是这么一种东西。好，你看跟 IT 更紧密的就是带宽嘛，带宽早年，它是很小的带宽，然后上行下行的总量来算你的钱，后面很快就不是了，后面就只是并发多少的区别，并发多的多给点钱，并发少的少给点钱，你实际用多少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到今天，很多东西都是敞开了用，都用不完的。我现在手机的流量套餐根本就用不完，所以一旦 AI 的这种大模型的服务未来走向一个基础设施的角度，那你就不可能一个 token 一个 token 去算钱，你会鼓励大家更多的用 token，然后靠这个 token 上承载的业务去赚钱。但多久不好说啊，就可能老黄现在在努力的延长这个时间。
我的理解其实也是类似这样一个阶段性，一开始就是因为 token 目前可能是作为一个成本的一个可以核算的东西，但是呢，一旦它以后普世充裕以后，就和我们现在包月呀、无限服务一样，你要看上面的应用的服务的一些价值、任务的价值才去最终的，对吧？
是的。
那我们倒是希望这个时间尽量快一点了，token 资
其
源，
实
对
我觉
吧？
得可能都挺快了。今年啊，不管 DeepSeek 什么时候发它新的产品，它下一个产品出来，一定是基于国产的芯片可以做推理服务，这是它的一个硬的门槛。
对，
啊，我听到一些 DeepSeek 内部的一些信息啊，就是他们新一代的产品，别的不说怎么样，这个大家都不清楚，但是他们有一个硬的门槛，就是它推理端一定是完全兼容国产芯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一旦它做到了，那么所有其他的厂商都可以做到，因为它一定会把这个相应的供应链开放出来，这是 DeepSeek 一贯的做法。好，那
对，对。
国产芯片上来之后，至少在推理端、训练端另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真正未来会 scaling 的是推理这一端。
推理端，对的，可以，
那推理老黄现在在重点抓推理端的东西吗？因为
对，
这个是无限量可以扩张的，训练那个是有上限的。推理端一旦是中国芯片可以搞定的情况下，它的成本价格很快就下来，下来之后它逐步就会走向基础的公共设施的那个定位。所以我估计不会太多了，一年最多2年。
好的，
所以
太
老
好
黄急啊，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急，你知道
了，对。其实都是在讲故事，但是他一定要讲一个符合他的发展曲线的 故
对
事。
呀，对呀，利用他的号召力和大家对他的相信嘛，对吧？
但这个其实是我非常讨厌的一种逻辑，就是你做生意就做生意，为什么要假装是个预言家呢？
因为当预言家才能赚到超额的利润啊，是吧？你老老实实像我们这样就赚不到超额的利润，只能赚辛苦钱。
一点都没有神棍气质。
对，这个差太远了，这个不一样。好，那这个我们就简单聊一聊啊。今年说实话，NVIDIA 我没有太关注，因为我看也没有特别有新的东西出来。它现在反而卖的最好的是它那个 Box，上次老庄提过一下的。
对，DGX。
那个玩意儿大概15,000，差不多2万块钱，相当于一个就 AI 算力中心里的一个 box，128G 的显存，就基本上现在本地能跑的模型基本上都能跑啊，就还挺吸引人的。对于自己想玩一玩的，但对大部分实际只想用 AI 的人来说，其实没啥太大意义，基本上大家都是用在线的东西。好。那下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15.5里面的开源。15.5规划我们之前聊过几次，基本上是宏观层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国家的政策呢，基本上延续性很好，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从14.5延续过来的。有一些新的提法，我们上次节目里面也提了，哪些东西是以前没有的啊？包括一些新放进来的一些重点产业，这些是有标杆意义的。但今天呢，我们想聊15.5里面的一个专门的话题，就是我们仨都比较看重的一个，就是跟开源软件和开源经济相关的这个东西。15.5继续有提这方面的一些想法方向。那我们就想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随着时间往前推进，我们国家的开源的经济，它的政策面也好，它的行业产业面也好，它的趋势到底怎么样？是越来越看好呢，还是不一定？啊，这个你们两位怎么看？
对，我先说那个15.5、14.5开源说了些啥？对，其实，在那个15.5之前，那个不是还做了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嘛？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其实也提了开源。对，他提了啥呢？其实就提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以及促进开源生态繁荣。对，这件事情呢，其实从我们来看，其实还是有一些指向性的。对，一方面呢，其实在国家在人工智能开源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重视，再加上我国人工智能开源这件事情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主张，对，包括我们在节目中不断去聊到的像 DeepSeek 啊这些，而且呢，我们的前面节目也聊到，其实在人工智能开源这件事情上，实际上中国是领先美国的，对，就是我们会把更多的一些 AI 的一些好的模型，包括一些配套、一些工具链，都以开源的方式去做。然后呢，美国其实现在是有点回退，对，所以说呢，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对，其实是专门提了人工智能开源社区的一些建设，对，其实也算是对十四五我们把开源写进去以后，算是一个工作的一个成果。对，那15.5里面那个开源，他提了些啥呢？他其实有两个地方提到了。对，一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提到的是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完善开源运行机制。对，这是第一句话。 对，实际上是更多的要建整个开源的体系啊，完善整个运行的一些机制内容。第二个呢，其实也是在那个人工智能开源那个里面去提到的。对，他专门提了一句，就是加快建设面向全球开放的开源技术体系和开源生态。这个呢，就和我刚才所提到的政府工作报告会结合起来，就是明确主张我们要做全球的开源的技术体系，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开源社区，对，面向全球去做这些推广，这个呢实际上是15纲要里面去提的，对，而且呢15纲要提了以后，我相信各个部委都会做他们自己的一些规划，比如说我觉得像那个工信部肯定会在他的那个部下面的15规划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开源的一些内容啊。对，但是呢，从我的这一点来看，至少国家在人工智能开源这条路线上，应该还是非常鼓励和希望能够做系统化这些事情，并且在国际上发声，并且是主导。对，那当然，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在节目里面前面也提过，就是人工智能开源和我们以往的那些软件开源，甚至开源刚开始萌芽发展，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些变化了。甚至在它的整个规则制度，包括模型开源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非常清晰的一些界定，包括许可证上的一些内容。这些东西呢，我想也许也是，中国接下来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可以干，甚至能够在全球范围之内也能够干一些那个非常领先的一些事情。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解。 我其实挺失望的，看这个政府工作的这个规划纲要啊，因为我们看整个"十五五"的规划纲要，它一共分了18篇，然后呢，提到开源的是放在了第四篇的第十三章，第十
对。
三章的第一节讲的是这个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一节里面总共加起来大概有100多字，不到200字的样子。然后前面讲的是要发展的是具体的技术，通信技术、云计算、区块链等产业，提升高端芯片、光电子基础软件、工业软件等产业水平，等等等等，人工智能啊，智能原生新模式等等等等。到最后讲了一句话，叫做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完善开源运行机制，没了，就是。整个这个纲要提到开源，就这一句话里面出现了2次开源，没有展开，没有进一步的讨论，而且明显他们是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服务的，而具体如何做不知道，没讲。而且说实话吧，也没有任何的新东西，就是说，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说，我猜测的是，开源在于整个国家的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现在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具体的技术，要么是被卡脖子的技术，要么是必须与美国争先的技术。但开源不是这样的技术，它不是，甚至都不是某种技术，它只是一种体系和机制。这东西该怎么搞呢？好吧，先提一句吧，就先放在那。你说它的重要性有多高呢？没有，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衡量，也无法判断对错。所以呢，你作为一个辅助吧，你就有吧，有就有呗。我是真的挺，怎么说啊？我觉得它重要性甚至在下降，就是这感觉。
我觉得有已经不错了
嗯
但是对比起来的话呢，我觉得确实我也有跟老庄类似的感觉，而且这个感觉是可以理解的，是合理的。因为我党是一个唯物主义政党啊，很现实的，它有理想主义的一面，这个我们节目里面我多次说过，而且理想主义的一面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它在具体搞建设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现实的，发展一个又一个的产业，一项又一项的发明创造。在产品和技术上产生突破，这都是很具体的，可以抓得到的成绩，很容易衡量。那开源这个东西呢，或者我们 我们节目里面之前说过，我们可以拓展一点，我们不要讲开源，我们讲开放，open，讲公共的产品，这些会更有生命力一些啊。哪怕就是这样，这些概念它也仍然是不够那么的具体和可衡量，这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十二五、十三、十四五做下来，其他东西都是有很明确的数据可以支撑的啊。当然，我们国家的要求啊，十三五、十四五里面提到开源，那肯定也得有一些数据，这个都会落实到具体相关部门。但这些数据呢，它很容易凑，就像 GitHub 的星一样，越来越不那么值钱。哎，多少项目开源啦，取得了多少的星啊，多少的使用啊，这些都是可以凑、可以造的。它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当然一方面会影响它的成绩成果的表达，另一方面其实也会给某些人可乘之机，他就会利用这个概念去做一些虚的东西，然后实际上的投入呢，就可能用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这是以前就一直有的一个弊端，所以后面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在一些科研啊，或者是公关啊这样的一些领域啊，越来越谨慎了。就你如果没有很确定的目标的话，给钱不会多，最多是给政策。啊，所谓政策就是给你试的权利，在你试出名堂之前不打断你，不禁止你，能提供的方便提供一点，但不会特别多的真金白银的投入。
就比如说你在这个某个城市或者是某个地方，你跟当地政府说，你说我要建一个开源社区，我去要钱，能要到多少钱？你跟他说我要建一个人工智能社区，能要到多少钱？你跟他说我要建一个 OPC 社区，又能要到多少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什么 AI 啊，然后一些重点的科技或者制造业项目啊，那都是巨量的资金。如果你是做类似于 OPC 这样的，属于产业孵化的，可能会少一到两个数量级。如果你说开源社区或者是什么这种，给人感觉更多是示范性质的，可能又要少不止啊，少两到三个数量级。
我都说少说一个数量级了，你还不放过我？你觉得你 少一个数量级，少一个数量级，你不要少太多。
真的是，就是，
结合一下。
所以我的一个感觉啊，开源这个事儿啊，就压根儿不能太指望政府，在人类历史上，就没有政府支持的开源项目取得重大成功的先例，那凭什么认为未来会有啊？显然不会有，很难。
推论好像也只能这样。
对，就是它挺难的。那靠什么呢？第一，靠商业规则；第二，靠理想主义。商业规则呢，就是当这个开源对某些特定的商业路线有帮助，这个我以前在节目里面多次反复说过啊，就开源最有效就那几个场景。啊，一个是后发的去追赶，经典案例，安卓追 iOS。第二个就是，当你已经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生态链上已经有影响力的情况下，你要推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东西去占领市场，去提前的控制整个标准端。这个经典的案例，比如说像什么 Kubernetes 啊，或者是其他这些更工业级的一些东西。除了这些以外，其他的挺难的。那这些呢，大家大力去做，有的时候是可以帮你掌控制高点的，这是一类靠商业逻辑。第二类，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什么意思呢？已经赚够了钱的公司或者个人，他已经不在乎钱了，也不在乎商业利益了，他只在乎青史留名，啊，只在乎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时候，哎，他可能可以搞出一些很有意思的名堂。你像我们之前提过，我跟老庄以前的同事这个许世伟。啊，他可能对自己现在的职业生涯有一个新的判断，那他可能现在就会聚焦在一些他认为有历史价值的事情。当然，他那个事儿我不一定看好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东西啊，需要更多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可能才是以后开源能成功的东西。但我其实是偏乐观啊，为什么呢？因为 AI 时代来了。有很多有想法的人，他能够很快的把他的想法变成实际的东西。那这些人里面，一定大多数他还是想赚钱的，这毕竟财务自由人没那么多嘛。但是也一定有一些人，他不一定是以赚钱为主啊，他就是想流芳百世，或者他就是想体味那种分享的乐趣。所以这个人群会变多啊。 但这个人群有一个局限性，就他做不出特别大规模的东西，这很难。现在的 AI 对大规模的项目工程的支持也不太给力，但是小而精的、小而美的工具可能会涌现一大批啊。所以国内我觉得啊，我们真要做点什么的话，一个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小玩意儿做一点有价值的，推广这个理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得看几个大的巨头，他们能不能在商业上找到好的点。其实他们现在很需要这样的点。因为现在国内的 AI 相关的厂商，恰恰就是当年安卓去追 iOS 的状态，他们很需要开放这个工具。啊，至于说怎么找，具体怎么弄，这个说实话，我们也没法帮他去想。啊，每个公司有自己的情况。简单的说，我的感觉啊，15开源这个事情确实是往好了说，它成为新常态啊，理所当然必须要坚持的；往坏了说呢，实际的投入和实质性的政策恐怕很难。你
是，
们觉得呢？
我同意，我同意。
嗯，确实，
至少这几年下来，大家觉得这个事情是好东西，这点共识大家是有了，是
吧？对，
嗯，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怎么去实际支持它，谈不上，还得回到各个产业啊、公司啊这样、技术社区啊这样的领域，你能做出名堂来，国家自然会支持你。
对，但我感觉国家还是，特别是在国际上会举开源这个大旗的。
但我觉得国家不会这么去说了，因为这个层面不够啊。比如说我们最顶层的决策者，他们会去讲开放，会去讲
啊 ，OK， 理解。
对，就是会去讲这种叫做共同体的概念，
对，
然后说 AI 人工智能必须成为人类的公共财，公共
哎，对的，对的，
是吧？不能被少数垄断，他会从这个角度上提。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节目里面好早以前我们提过的，就是。以后我们开源要往大做，不要往小做。
对，
往大做就是开放性的公共财产、公共的 IP、
公共
public domain 啊，
数字公共产品
啊，或者 public 的 property 啊，
对，
这个意思，往这方向去讲，而不是只是在提开放源代码这么局限的一个东西，因为源代码开不开，以后可能越来越不重要了。
是的，
就像我们前几期也聊过的，和以后可能一个 test case 一个测试系统比这个软件本身的实现重要多了，我只要测试用例和测试体系足够完备，随时可以让 AI 重新搓一个，你开不开放源码有什么关系吗？尤其是以后 token 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所以这个确实我觉得概念上要更新啊。好的，这个话题我们也就先说到这儿啊。下一个话题呢是最近我们王老师很有感触的一个点，就是到底是招学生还是招 AI 的问题，这也是我最近看到不少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先王老师跟我说说吧，你是怎么想的？
对，我先看到了几个东西啊，以及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对，我看到了啥呢？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文章，特别是在那个比较顶级的 Nature Science 上面，甚至都有，对吧？国外的研究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究竟应该是招 AI 还是应该去招研究生？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随着大家对 AI 的熟悉，会发现 AI 如果你确实用的不错的话，还是挺能够帮你去解决一些问题的。那反观是，如果把同样的这些时间和这些那个对话和我的研究生去说的话，对，那如果那个学生可能不是那么灵光，他其实远远达不到我和 AI 交流的一些效率，特别是现在 AI 的一些工具又是24小时在线，又是不断的再去迭代一些更新，对吧？这是我从文章里面看到的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学校自己的老师，特别是青年老师，有这样一个倾向。对，什么倾向呢？哎，那个过完年以后回来了嘛，我说，哎，你那个过年期间和同学们聊了一下吗？哎，他就跟我说，本来我是想聊一下的，但是呢，我在春节期间，在那个用到好的 AI 以后，我就没跟同学去聊了，我深深的陷入了和 AI 的协作和协同当中，对，我发现它能够给我带来的这种生产力和产出，简直是极大的去提高了。而且呢，很容易去进入到一个心流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非常容易让我去输出一些代码和内容去上瘾，而让我不断的去调这些 AI 的一些内容。对，那这个东西呢，我就也会和我自己，我也会去想，对，就是哎，那接下来，因为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啊，就是国家现在又在大力的准备扩招，从博士、研究生到本科生。对，那这件事情来了以后，我就会去想。对，因为生源的扩大，其实一定会那个伴随着学生质量的下降。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好早些年，我们学校老师一直都会去说嘛。对，从最开始到现在，一直都会觉得学生的生源是不是一直在往下下降？对，那又有 AI 来了以后，对，那我们就会去想，我是应该更多的把我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和 AI 协作上面，还是用在和我们的同学的沟通交流上面，进而让他一起去完成我们相关的一些事情。对，这件事情，我其实现在也会打上一个疑问。对，那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两极分化的啊，就是那有的同学好的，对，那确实和我们前面节目里面其实还是非常一致的。对，他其实是可以更好的和利用 AI 来完成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而我也更愿意和他一起去做协同。但是呢，在这些工具的使用上，如果是跟不上的，对，如果还需要我去和他去对话，和他去教授，甚至还需要我去告诉他怎么去用的 AI 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陷入到一个非常疑惑的一个阶段。对，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同学应该是最应该比我应该在 AI 这些工具上要玩得溜得多的，对，应该来教我的，对吧？而不是我应该去教他。对，所以说呢，从这几个点上，我觉得现在都会有，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究竟应该把我的时间和注意力更多的和去用 AI 去完成工作，还是和我的学生去协同，指导我的学生让他去完成？对，因为现在 AI 也开始逐渐拥有像那个记忆类似这样一些能力了。对，我把 AI 用得好的一些内容，马上让它存起来，让它下次可以继续去使用。对，那在这一点，这些能力不断增强的话，那 AI 确实是能够值得我多花时间去使用、沟通交流的一些事情，对吧？这个看看两位怎么看啊？
我先说一下啊，那个王老师，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当老师们在觉得要不要找学生的时候，学生其实也觉得老师没用，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脱离的过程。就是像我儿子他们这样的学生，他们已经不再找老师，也不怎么去跟老师沟通，因为他们觉得跟老师呢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他们也去找 AI 去了，
对，
可能对他们唯一有用的是文凭。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老师和学生本来非常紧密的师生关系当中插入了 AI，然后你们的关系就破裂了，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联想。然后第二个联想是，那以后怎么办呢？或者说我们以前一直说的教学相长这样的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就没了吗？那么教育或者说学习这件事情，以后大家都只跟 AI 打交道了吗？我总觉得这个不太对，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方向。
当然，
我这些年做教育的感觉啊，就是当然在10年代还没那么明显，因为那时候这一代 AI 还没出现嘛。但是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了，教育这个行业啊，老师的素质差别太大了。就是一个顶级的老师，他拥有别的老师，甚至 AI，甚至所有其他的书和工具都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这种好老师太少。所以我在10年代就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叫理想吧，就是能不能把顶级老师的东西变成一个计算机系统。这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差不多10年，我都在努力想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很普通的、很平庸的那些老师，确实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他很快会被 AI 取代掉，因为他发挥的作用，第一， 它在知识的运用，对学生的因材施教、针对性的关怀方面都做不到很好。然后还有一批更糟糕的老师，就是他不管他做得好不好，他都不乐意做这些事情，他没有责任心，他很敷衍，那他就更没有价值。就是 AI 现在不如人的几个点，第一个，动机和欲望没有，第二，灵感和直觉不行，第三，在技能的运用上还是比顶级的人要差一些。好，那你就比着这三项看嘛，你自己能代替其中的哪一个？如果像我刚才说的那些相对不怎么优秀的老师，不怎么负责的老师的话，他既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他也不能因材施教，也不能关怀，他在知识的运用和指导上面也没有精益求精，那这些人他的价值确实就有限。但是我一直以来为什么我认为教育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了大量的人，他们是想提升自己，想学习新东西，但是他靠自己去摸，会走很多弯路，甚至最后就根本无法继续。换句话说，教育的需求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在今天有 AI 的情况下，这个需求仍然是普遍存在的。AI 现在取代的作用是在70%-80%的情况下，能够替代中等水平的老师，尤其是常识性的东西，它能给你很快的答案，它像一个很好用的图书馆，配合它的搜索和管理系统，它在这个方面起到了以前我们讲的知识管理系统做的事情，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它不关心你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能力有所增长，他没有办法持续跟进一个人他的能力增长，并且有针对性的去帮他补上他所缺失的东西。所以我们以前讲的有教无类、教学相长这样的一些美好的理想，它是建立在老师和学生的一种良性的互动上的。这种互动现在如果不依靠一个专门开发的教学系统的话，仅靠现在的 AI 我觉得是肯定不够的。那为什么大家会有刚才你们两位那些困惑呢？说难听点，就是现在的学校办得太烂了嘛。现在的学校以及里面的老师，大部分他没有真的再去实践我们刚才说那些好的理想了，他只不过是在挣碗饭吃。而且甚至很多大学老师压根就不觉得自己是老师，现在很多大学老师觉得自己定位就是一个论文发表器啊，我说难听点就是这样，他们不觉得教学生是自己的责任，那这种情况下就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就好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我到底是跟 AI 去合作出活呢，还是教会学生以后让他出活呢？如果你定位你是老师，你当然要教学生，如果你定位你不是老师，你只是为了出论文的话，那你就比较谁的性价比高嘛，这是两回事。
对的对的，
我以我开公司的经验的话，一个人能做的事永远是有限的，一个人在做事做了足够长时间之后，他一定要迈向去教和带领更多的人做事，哪怕现在 AI 来了，它也仍然是这样子的。我现在看到的现象是这样，你要做一个产品，对吧？除非你这个产品很小，它就是小到一个人能完成的产品，那这个时候你跟任何人合作都是浪费，都是降低效率，那你就一个人带着 AI 把它做完就完了。就像我现在自己攒的那些工具，都是我称之为叫一人规模可控的那些产品，从围棋的工具到 RSS 的 Reader 到一些我自己的系统的工具，比如说本地推理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人可以搞定的。还有老庄做的那个工具，老庄做的工具我觉得已经慢慢的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了。怎么判断是不是一个人搞定啊？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这个工具拆分成若干模块，分给不同的人做，效率是会上升还是会下降，是这么判断的。比如说我做的那些单机的个人用户使用的生产力工具，这些东西它有界面，有底层逻辑，有不是特别复杂的模块，但这种情况下你拆分反而会变得特别的麻烦，你要考很多的接口，然后怎么样的，就非常的讨厌，一个人搞反而更快。但是老庄那个东西就不一样，老庄东西是可以设成一个系统多个插件，
对，
然后每个插件可以分给不同的人做，很快就能并行，这个时候有三五个人都是很擅长用 AI 来编程的，一起去做，马上就是3-5倍的速度，那这个时候你还是想一个人做，这就不对了，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找人来跟你一起做。而大部分的软件系统，它真的到一定规模之后，它是一定可拆分的，只是看那个架构师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把它拆成一些各自独立又能协调运转的子系统而已，这个是考察你的架构能力的。 从产品的架构到技术的架构，有人能把它设计好拆开，然后分给不同的人去做，速度马上就上来了。所以说白了，一个人自己搞定所有的事情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确实有 AI 加成之后呢，一个人可以干的事情变多了，但你还是会有那种情况，就是你觉得这两个事情完全可以并行的，但是我一个人就是没法并行，我总不能开两个 agent 然后我分别指挥他干两个不同的事情吧。有的人在尝试这么做，他们的做法是 YOLO、嗯、就是两个 agent 给他丢给他需求之后就不管了。但这种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出大活，很难。以我对现在大语言模型的理解，我觉得他们是不太能够完成这种级别的事情，你还是要不断干预的。小的事情可以，比如说我昨天就干这个事儿，我同时让两个 agent 去修两个 bug， 它是可以独立去干的，这没问题。但是大的功能模块，大的结构性的调整重构，这个是一定要人参与的，你不可能同时参与两个这样的项目啊、去把大脑分成两个 CPU 啊，分时操作，这个好像至少我做不到。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觉得第一，要在更早的时候，中学或者本科生阶段，教会这些学生最基本的最关键的能力，然后到了研究生和博士生的阶段，筛选那些最有创造力的和实际动手能力的啊，我称之为叫做 AI 加持的特种兵，那这些人就可以很快速的出活。所以 AI 时代它是对所有的行业都提了更高的要求，它不是代替谁，它是对每个行业都提了更高的要求啊！你以前学语数外就好了，现在不行了，你必须学语数外再加上一个数字科技或者数字技术或者 AI 什么东西的，一样叫什么无所谓，反正就是那些东西。那以前那些不用 AI 的时候不太能干活的人和不用 AI 就很能干活的人，那有了 AI 之后会改变吗？比如有人经常说啊，这个 AI 降低了门槛，使得那些本来学的不好的他就能干的活就会多了，是这样吗？就是原来他就学的不怎么好，他是因为能力的原因，还是因为时间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如果只是时间的原因， AI 可以帮他省时间，这个没问题。但很多学的不好能力不强的人，他不是时间的问题，他是学习方法不行，或者他压根就不想学，他懒。那这种 AI 会改变他吗？不太会啊，至少现在不太会。那很多人幻想的是 AI 能够让我从不能变成能，而且不用付出什么代价，那这个还早了，你得等脑后插管才行，是吧？所以招学生还是 AI， 其实说白了还是这学生行不行，好不好用，能不能干。那他能不能干，如果他不能干但是很好学很勤勉，那我其实挺乐意教他的，他愿意虚心学习，愿意投入时间，哪怕笨一点我觉得都挺好啊，但是如果他原本就不踏实不靠谱，那你浪费时间真不如自己干了是吧？所以这个挺难讲的啊。
嗯嗯，理解。对，因为现在确实他会把这样的一些问题放大。
对，
因为以前的时候好学生那一直都会喜欢，对，像不怎么低的学生 AI 确实会把这一群人一下子就能够暴露出来了，
就会更快淘汰掉吗？
对的对的，是这个意思，是的，确实对同学的要求更高。对，我估计可能还是得刚才所提到的，是不是在基础教育本科教育 AI 的一些能力上来以后，对，其实对于这些其实还才更好一点的。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有些能力是跟 AI 跟计算机无关的，但是它在 AI 时代特别有用。比如说一个大的问题来了，把它拆成小的问题，这种能力我们从小到大就没有专门训练过。然后你怎么把一个问题很有条理的又尽可能简约的讲明白讲清楚，这个一直有训练，但很多人不重视啊。还有比如说我怎么从现象里面做一些逻辑比较分析，我想探查一个问题，我能设计出 AB test， 我能设计出对比测试，这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我们现在训练是不够的，数据的抽象、逻辑的抽象、算法的抽象，这些东西跟计算机关系你说很大吗？其实也不大，它本质上是一种思维能力，这些都很重要。然后就是跟产品有关的能力，你要理解人的需求，你要理解人的跟计算机互动的方式，你要有品味，你要知道美学和交互上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些东西是不会过时的。但这些东西又没有教啊，没有教那就完全靠学生自己去悟，那哪那么多人能悟出来呢 我们都悟出来，那我们花了10几20年啊。这个大面上很难短期改善啊，只能尽我们努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我们先把我们的哲学先课上好。
对啊，我这也准备去吓唬他们。我说你们一定要学一点产品和软件工程的东西啊，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被 AI 淘汰的。啊，但是一定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他是不信的。
这都是实话呀，这还叫什么吓呀？这就是摆在眼前的事情。
但肯定有很多人不信啊，
不信
因
以
为
后
跟
再
他
说
们
嘛。
看到的很多其他的言论，一些大 V 们讲的话不一样啊。
好吧。
这个就要说到有一些大 V 们的危害了，对吧？
是。
所以今天我们好久没更新的名词见尾啊，我们来更新一期，专门聊一聊 AI 时代的这些时髦的词汇。这个想法哪来呢？就是我们听友群里面有一个话题聊起来的，就 AI 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时髦的词汇，这些词汇很多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一个新闻说 OpenCloud 的那个创始人啊，他扬言说他要把 OpenCloud 做成一个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那什么是操作系统呢？他是真的要做个操作系统，还是打了个比方呢？其实很多人是没想明白的，然后就掉进他这个坑里面了。啊，说啊，那以后 OpenCloud 这种东西就是操作系统了。那我们现在学的这些开发不都没用了吗？啊，全新时代的操作系统，全新时代的应用，现在那些应用商店就都没用了吗？很多这种言论就会出来。所以，索性我们今天就来专门聊聊这个话题，AI 时代这些时髦的词汇，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你们两位怎么看？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例子，
其实有很多词都是热议症的，就
嗯哼，
比如说之前我们还在琢磨叫做 context engineering，就上下文
嗯，
工程，然后最近又新出来一个名字，我英文想不起来了，但是就是说是一种什么用来套码的那种套句的一
，harness，harness，
种工程，对。
对
大概意思就
，harness。
是一个下一代的上下文工程就是它了，
嗯
我都不知道啥意思。这是一个例子，其实
，harness
都是
简
一些
单
非
的
常
讲
散。
就是约束、筛选，说白了就是上下文工程这帮人做的太多了，把太多无用的东西堆到这个 context window 里面去了，然后突然醒悟
叫。
过来说不行，我们要 harness 什么东西最适合说明呢？就是那个中世纪欧洲女性穿的那个束腰的那个东西啊。就他们现在突然醒悟了，说啊，我们对 context window 也要去束一束腰啊，啊，所以叫 harness，要谨慎的去约束里面哪东西有，哪东西没有，啊，引入了很多想法，什么自动筛选啊、自动选取使用啊等等，啊，但其实本质上，我说老实话，我觉得 context engineering 这个词还可以，这个词至少准确，他干了啥他就说啥，
你
就
后
是
面
在
的那个叫。
context 里面做一些工程性的优化嘛。
然后还有一个是叫做氛围编程 （vibe coding），这个是非常已经用了很久了啊。但是刚才我还看到有一个新的词叫做 vibe debt，就是氛围债务。简单
啥
的
意思？
说就是氛围编程搞久了，然后你就会留下氛围的债务。
技术债的延伸。
对，因为 vibe coding 而遗留的技术债务叫做氛围债务。也挺好玩的，
我觉得这又是一种甩锅啊。明明就是你欠下的债务，你现在要把它推给 AI，
哎，对的，
一切都是氛围啊，跟我没关。
对，还有一个词，其实我觉得也挺神奇的，就是叫做"蒸馏"，知识
啊，
蒸馏这个词，其实它很像，很形象化哦，就是从里面蒸出点什么东西来。
嗯。
但是它现在好像又变成了某种感觉，像某种贬义词，就是说，哎，你的东西都不是你自己本事，都是从我的模型里蒸馏出来的。
这不就是 Anthropic 做的事儿吗？一边自己干着这个事，一边说别人干这个事不道德。
还有一个词也非常有意思，叫做 proactive agent。中文叫做前瞻性智能体， 听说过。
这个啥意思？
它就是一种智能体，这种智能体能够提前的预测用户的行为，然后它开始行动，所以叫具有前瞻性的智能体。听听看有多了不起。
实际上它是啥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干啥。
整个神经网络不就是干预测这件事吗？
对呀、啊，
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它就是你给它一串文本，它预测后面的文本吗？所以它到底实际上干嘛？
不知道，但是这种词拎出来以后就觉得特别特别厉害，特别牛。
不明觉厉是吧？
对对，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词。
那是。
所以相比之下，比如说这个叫做工业智能体，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词了，像 industrial agent。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好词。
对，凡是那种你说的跟你做的大致匹配，那这种呢，我觉得都还行。最怕就是那种很 vibe 的，就是那种很氛围的命名。我认为信息技术历史上最成功的 rebranding 啊，重包装，就是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40年代就有的人工神经网络的理论的一个翻新。它当然里面注入了很多新东西啊，但这些东西也不是那么新，都是80年代、90年代进去的。比如说反向传播算法啊，比如那些统计和概率论的东西啊，马尔可夫这些东西进去，它本质上仍然是神经网络，但是它改名叫 machine learning 之后，它这个词儿的观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人工神经网络给人感觉是它在努力模仿人类的大脑，但实际上它不是的。真正想模仿人类大脑的是另外一派，是 Deniz 那一派。人工神经网络是 Scarface，它是无所谓的，就是我这个架构本身跟人一不一样，它思维的过程跟人一不一样，我不在乎，我只要它解决问题。好，叫 machine learning 之后呢，它就有了另外一种给人的暗示，就是这个网络真的在学习东西，它在学习和掌握一些知识。那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也不是，他是在做统计，他在统计和分析过去是怎样的，未来我怎么预测更容易中，或者预测或者分类啊，就是以前已知它是怎么分类的，那么我能不能掌握分类的规律，或者做预测，就是以前的历史是怎么样，我能不能掌握新的未来的可能的预测？其实我更喜欢用的一个词是 training，任何的网络它是两个过程嘛，training 就是用一些数据让它的参数变得更好，然后 inference 就是用这些已经定下来的参数去解题，训练和解题，这个还是比较清晰的，跟他做的事情基本匹配。machine learning 给人那种感觉就是这个网络在主动的、在自发的去学东西，所以我说这东西一下子就让人觉得非常的 intelligent，就非常的人工智能，然后后面的什么 deep learning 就衍生出了一堆东西。但是现在大家也不太提 machine learning 了，对不对？现在大家有更新的、更时髦的词儿去用了，所以我觉得技术性的词汇啊，大家有一个判别标准，就是它如果经历了很多年，它仍然有意义的话，这种词汇通常是严谨的，是可以反复去用的。而那些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更新的词汇替代的那些，那往往就是一种 fancy word 啊，就是在特定的时间里面拎出来去博眼球的词儿。像我们之前说，最早有人谈 prompt engineering，那个时候我就不太喜欢这个概念。我觉得 prompt 为什么还要有 engineering 呢？我认为 prompt 是一个用户端的行为，是用户进行的行为。如果你的最终用户还必须做 engineering 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就是产品化不够嘛。所以我当时觉得 prompt engineering 有用，但是是暂时的。未来的 AI 产品会越来越不依靠这个东西。未来的 AI 产品应该是人类你说啥他就能理解就对了，那很快就没有人再去提 prompt engineering 了。但是 agent 起来了，于是大家又谈 context engineering 这个词是有用的，这个词我认为它会很长时间都有价值，或者哪怕你换别的说法，它还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呢？核心点就是我之前上次周年庆的时候我讲过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的 AI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记忆，它的记忆全是外挂。那这些外挂的记忆越来越多之后，它怎么才能判别哪些东西是有效，哪些东西无效，哪些东西级别高，哪些东西级别低呢？这东西就必须依赖于对这些外部记忆进行一定的 engineering 才能做到。这个就是 context engineering 的概念。 这个概念不管你叫它什么，它总是有用的。然后像 harness 这种呢，其实它成为一个词就很奇怪，它只是一段时间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以后说不定就变成别的什么东西了。现在很多人还停留在多和少的问题，实际上多和少不是关键了，关键是对还是不对。你如果放进 context window 里面的东西全是对的，哪怕多起来也没问题。比如你放进去很长的几十万字，但是这几十万字全都是像程序一样的几十万字，就是 if else if else 很严谨的规则体系的话，那你再多也无所谓， AI 会把它处理好的。怕的是你放进去的是模糊的、自相矛盾的、没有排序但实际上又有优先级的，那这种就会捣乱。所以像 harness 这种词呢，就明显我称之为叫词不达意啊，就完全是很 vibe 的一种命名，就是我感觉是这样我就把它说出来，然后很多人点头啊，是是我也有这个感觉，然后它就流行了。然后这种流行不会太长了，就它太过于意识流了。还有最流行的一套说法就是什么什么已死，这个说法特别多。
是，
对，
这个死的比较多的最早是前端工程师死的比较多，
对，
然后全体程序员都死了好多次了。
嗯
这接下来不知道，然后产品经理，我就看到产品经理已死，我看到最离谱的是产品经理已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说，你看我一键就画出了产品交互图，
对
啊，如果你认为产品经理的主要工作是画产品交互图，或者你认为程序员的主要工作是码字的话，那你当然会有这些已死已死的错觉，但实际上产品经理主要的工作不是画交互图，程序员主要的工作也不是敲代码，他们的主要工作其实都是思考。思考什么呢？那就是各自领域的事情了。
其实还有一类什么什么 native
啊，
原来是这个，
对对对，我正准备说的
对，什么 cloud native， 对，
AI native，
对，现在是 AI native 了。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 internet 的这个 native， 就是互联网原生，或者说叫做互联网原住民，对吧，现在已经是 AI native 了。反正就是有一种时代感，就是说你肯定已经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了。现在新的一波时代，
对对对对对，
新的一波人起来之后，你都不懂他们的思维方式，所以你已经落伍了。他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
无时无刻不在的优越感叫做，
其实是想把老家伙们先翻，就是说你们。虽然看上去你们还在振振有词，老在那边说你们以前那些旧经验，但是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们所说的那些旧经验已经只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现在是 AI native 或者是什么什么 native 的时代了。新的人会用新的语言来谈新的东西。今天我还刚看到一个视频，那个也是一个 AI 类的自媒体的博主了。在讲，哎呀，人跟人之间的认知差距好大呀！前段时间在流行 MCP， 现在在流行 Skill， 接下来我们认为啊，马上就要流行的叫 CLI， 你知道吧 ？CLI 有多厉害？什么什么，就开始吹那个东西了。就很有意思，对吧？你看，我们听到 CLI 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这是一个新流行出来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些自媒体博主来说，就会觉得，哦，这又是下一个趋势。
我在推特上发过一段话，就是讲这个的。我说什么叫代沟，就是给这些没有经历过主机和 DOS 时代的人解释为什么 CLI 才是真的老古董。
但他们会觉得这好新啊，又是新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对这一类说法最好的一个段子是这样的。我看到有人讲说，我已经把我的产品里面所有的 loading 都改成了 thinking， 我已经是 AI native 了。
果然很 native。
这个很形好形象。
这招很有用，这招很有用。
所以你看，这个洞悉本质之后，很多事情就变简单了。然后另一个我想专门说一下的，就是每当有新事物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人发明很多很多的类比。比如我看到的有一个很流传很广的一个类比，实际上是有一个大佬写过一篇文章来讲这件事情。 他的类比是这样的，他说在 AI 时代啊，这个 LLM 就相当于是 CPU， 然后 context 呢就是 RAM 内存，那么 agent 呢就相当于操作系统，它在调度 LLM 和这些 context， 然后这个就引发了很多的衍生品，就包括我刚才说的，有人认为 agent 或者 agent system 它就是新时代的操作系统。这个东西呢你要看你怎么去理解啊。比如说当我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会觉得诶，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类比，它有助于完全没概念的人快速的理解 LM 跟 context 跟 agent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这个人以前有操作系统的概念，但是没有学习过 agent 系统的话，他能很快的理解，哦，原来他们之间是这么作用的。从这个角度，这个类比是有用的，它可以快速的让人理解个大概。但是也有人他不是这么理解，他就认为这个是字面意义上的那个含义，就是真的认为 agent 或者 agent system 它就是操作系统，以前的操作系统已经没用了，新的操作系统必然是这样子的。以至于我在网上跟某个人去争论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你认为小龙虾是操作系统的话，那你怎么定义 Linux 呢？ Linux 叫什么呀？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 Linux 是旧的操作系统，小龙虾是未来的新的操作系统。我不认识这人啊，我只是网上随便碰到的一个。他如果认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他就陷入了巨大的误解，对不对？他认为小龙虾最终会替代掉 Linux， 那这个误解对他肯定未来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啊。当然跟我没关，我也无所谓。但我想说的是，类比它是有这样的潜在的风险和代价的。如果你完全知道它是类比，你也知道它为什么这么类比的话，那就没问题。但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很容易就会搞乱你的认知，尤其是面对一个对你来说是新东西的，那就更容易掉进这种坑里去。所以，比较严谨的讨论当中，不适合采用类比，除非你很清晰的上下文摆给大家看。尤其是那些已经有非常严谨的使用很广泛的定义的那样的事物，比如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是什么？这已经很清晰了。这个东西在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因为人类永远需要一个跟硬件打交道的软件平台。操作系统是干这个事情的，它是让软件可以跟硬件去互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操作系统包含的内容也是很确定的。包括资源的调度啊，这个包括了计算资源 CPU、GPU 和内存，它包含了硬件抽象层和驱动，还有安全性的管理，比如说内核级的安全啊、授权啊这样的东西，也包含了 IO 啊，就包括存储设备、网络设备的 IO 的管理啊等等，这些它都是很确定的。像我们刚才说那个类比，它可能只用了其中一个，就是它只是指了它的资源管理那一部分，其他都没提，而这个资源管理也只是类比。也不是真的就一一对等，比如说 LM 它怎么会对等到 CPU 呢？ CPU 是非常严谨的指令驱动的东西， LM 不是的，LM 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知道就没什么，你不知道你就很容易掉进更大的坑里去。像操作系统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不适合把它拿来经常性的类比这个那个，因为它会让不懂的人变得非常的混乱。现在面临一个很新的事物正在急速狂飙的时代，它的变化会非常大。我们如果真的对自己有期许啊，希望我能够跟上这个时代的话，那么我觉得要花点时间去理解事物的本质，就是你现在搞清楚哪些东西是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哪些东西呢可能只是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呢在特定的场合下可能有点用，但是呢你不能当真，你也不能细究啊，你还是要回到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名词见尾这个专栏想达成的效果，就是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讲得像教科书那么的严谨啊，但至少我可以提醒我们的听友们，哪些东西你要注意，你要留神啊，你不要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它，你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就相信一些草率的类比或者说法啊。所以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想法。
就是再补充一句，要警惕那些用类比的方式 告诉你啊，这个东西的本质就是什么什么的人，因为类比和本质是两回事。
而且很多这种说法背后其实是有它的动机和目的的。
是。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老黄为什么说 token 经济啊，因为这个词儿直接影响到他的生意啊。
对。
好，那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就是这些啊。那么今天有我们三月份的荐书。今天我们的荐书之前我先要做一个声明啊，就是由于我已经没有太多的书可以荐了。主要是我啊，他们俩没这个问题。这个老庄，我估计一年至少读100本新书的水平。
对，
不至于，不至于，没这么多，没这么多，
没这么多啊。那也
没这么多，没这么多。
我估计50，
那很多了。
对，你要是算上那个网络小说的话，有，但是我基本上很少会推荐网络小说。
然后王老师呢，是他办公室里堆满了书，他那些书全推荐一遍，我们就已经到150岁了，我估计。
好的，
所以他们俩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我现在看书确实少了，而且我也不想推那种我自己没有深入看过的书，所以我就跟他们俩商量说，我们这个荐书环节呢还继续叫荐书啊，但是呢我没有书可推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推别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啊，就是当你特别想推别的东西，比如电影啦、游戏啦、电视剧啦、动画片啦，或者是音乐专辑啊，我接下来今天不会啊，但是说不定下个月会推音乐专辑，这样我们还是把它叫荐书啊，但是有可能会推点别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月开始啊，这个栏目会发生这样小小的变化。但是对于特别喜欢读书的听友来讲也没问题，因为我们大体还是以书为主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通知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这个月呢，我就要推一部电影了，其实也不是我最近看的，是我老早以前就看过，而且一直想跟大家推荐的。找不到机会，那现在正好啊，我们就拿这个来试试反响啊。所以今天我先来说，后面是王老师，最后是老庄，他们两位应该推的都还是书啊。但我今天推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2011年的一部电影啊，美国拍的，叫《Margin Call》，中文翻译我不知道怎么翻，后面我会讲这个片名的意思。但是这个片子呢，主要是讲次贷危机的。大家知道2008年发生次贷危机，到2011年次贷危机其实还没有完全消除，还在后续的余波当中，正在处理当中，但大致美国人已经缓过味儿来了。所以在2011年前后，其实出了两三部关于次贷危机的电影，这是其中的一部啊，是我相对比较喜欢的一部。这部片子我个人的评价呢，我觉得完全应该是可以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这种级别的，但是很遗憾，它评分一般啊，没有得这个奖。这个片子呢，里边好演员非常多啊，有不少非常优秀的演员，比如说他的主角之一呢是那个 Zachary Quinto，就是演重启版的《星际迷航》里面扮演那个企业号的大副 Spock 的那个帅哥啊，这是年轻一代的代表。然后还有一个中年的代表是叫 Paul Bettany 啊，保罗·贝塔尼。他是谁呢？他是好莱坞的黄金时代的有一个大美女叫 Jennifer 康纳利啊，詹妮弗·康纳利的老公啊。他演过谁？他演过钢铁侠的那个 AI 啊，Jarvis 的配音是他配的。然后后来又不知道怎么又变成幻视了，就是超英里面猩红女巫的老公，那个幻视也是个机器人。他演过另外一部片子叫《驱魔者》啊，英文叫 Priest。是一部未来的科幻的片子，不算特别火，但是我挺喜欢的。他是英国人，有非常迷人的英国的口音。还有一位是 Simon Baker，这个人最出名的是演了《超感神探》（Mentalist） 里面的一号主角，这是一个美剧啊。然后他还比较有名的是演过那个穿普拉达的女王里面的那个男的配角，然后女性里面比较出名的是 Demi Moore。这个我们这一代的应该都比较熟悉，她演过著名的《人鬼情未了》哈，年轻的时候是超级大美女。然后就是两个非常神级的老戏骨啊，一个是凯文·斯佩西啊，Kevin Spacey，还有 Jeremy Irons，杰里米·埃恩斯。凯文·斯佩西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老演员了，他演过最出名的应该是《七宗罪》还有《纸牌屋》。Jeremy Irons 可能知道的人稍微少一点，是英国的演戏剧出身的演技派的老家伙。 他比较出名的有一部叫做 Dead Ringers， 中文可能翻译叫死亡密码。他在里面演一对双胞胎，两个不一样但是又有些相似的双胞胎，一个人演，非常出彩。然后这个片子讲什么呢？它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线索，就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场景，它整个片子的场景是一家华尔街的顶级投行。然后一开始的情节呢，这个投行在裁员啊，一开始就是人事部和其他的一些官员啊走进来到一层，这个一层里面都是这家投行的交易部，就专门负责买卖的那个操作的那个部门进来裁员啊，大量的裁，整个楼层裁掉了三分之二，然后里面裁掉了一个有关联的人，就是整个交易部的风险主管。就是投行呢，他会有很多负责风险管理的人，他们去算数据模型，然后提出风险预期，然后去警告一些操作等等啊。但是呢他会分啊，比如说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呢，它是放在交易部里面的管风险的一个小团队啊的老大。公司还会有一个更大的风险部门啊，在一般都在比较高的那个楼层，紧靠着老板的楼层啊，它是对公司层面的数据啊交易啊做风险管控的。好，这个交易部的风险主管呢就是被裁掉的一个。那为什么裁他不裁他的手下呢？显然是因为他贵嘛，年资比较长嘛。然后他被裁了之后呢就很愤怒啊，但是也没啥，就裁了就裁了呗啊。但是他临走的时候呢，把他的一个 U 盘交给了他的一个手下，一个小年轻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Zachary 演的那个小帅哥。他跟他说，我这个 U 盘里面有一个我没算完的模型，似乎很有问题，你好好看一下。然后他就走了。然后这个小风险分析师呢，这个小帅哥呢，就接过他领导的这个 U 盘，受到了鼓舞，他就去开始去算。啊，晚上加班主动的去算，然后就发现这个里面确实有巨大的风险。他们这个交易部长期在买卖的一些金融衍生品存在着巨大的爆仓的风险。然后他就立刻就层层上报啊，先报给他们交易部的中层的主管，再报给交易部的老大啊，交易部的老大就是凯文斯派西演的那一个。然后报给 CEO， 然后 CEO 报给整个投行的董事长。于是就在晚上两点钟临时的召开紧急的董事会，把大佬们全叫回来去讨论该怎么办啊，最后决定说这个风险是存在的，那怎么办呢？这些金融衍生品要完蛋啊，那把它卖出去啊，趁着大家还没发现把它卖给别人，这样保持它的价格不要掉得太厉害，我们就还能不用立刻破产。但是这样一个事情就带有很强烈的冲突，就是不同的人他会对这个事情的理解不一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巨变的情况下，展现了整个公司的一个群像戏，从最下面的小分析师到中层，到部门的大主管，到公司的 CXO， 到董事长，每一个人他是怎么在这个激烈的变化当中，他表现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整部片子就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相当于是摘取了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那24小时发生的事情。那这个片子我为什么很喜欢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要点是比较有意思的。第一个点就是他们在交易的到底是个啥，为什么这个东西会突然爆了，它的价格会突然从很高变成零，这个真的是一种意外吗？没有人知道吗？这是它最核心的一条主线。那么它交易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种金融衍生品啊。什么叫金融衍生品啊？在这个片子里它主要讲的是 MBS， 那什么是 MBS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啊，但是我就不纠结这些具体的金融的定义了，我只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房贷的基金授权给买房的人，让他可以贷款去买房，然后这些买房的人有可能还得起债，有可能还不起这个房贷。那么呢，这个房贷的公司呢，就把这种还款的这个预期，就是你相不相信大家会还款啊？如果相信的话，那么我就把这些东西打包成一个金融品，你就去买这个金融品。那么当它真的逐步在还款的时候，它的价格就会涨，你就会赚。如果你认为房贷大部分人都会失信，都会不还的话，你就可以卖出，那它价格下降，你就可以赚钱。 就是把这种对未来房贷到底会不会还的这个预期打包成了一个金融产品，然后让他去买卖，大家可以去按自己的信心如何去判断买还是卖出啊，成为这样一种衍生品。它本质上包装的是对房贷最终偿还的一种信心。那当年的次贷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有若干因素最后汇集起来产生的一个结果。首先是为了赚钱，在信贷这一端，它开始把标准下降，把这些房贷售给那些还款能力不足的人。就以前这个房贷审的是比较严的啊，你好像还不起这个房贷，你买的这个房太贵了，那我不能够授权这么多钱给你。但后来为了指标，为了 KPI， 这些房贷公司越来越降低这个标准，于是房贷还不上的那些人的比例就开始变大了。这是第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我刚才说的，这些很多很多人所做的房贷被打包成了一些金融衍生品。于是你本来可以去分析一个人还不还得起，你就可以给他进行授权的这样的一种风险，就变成了很多很多混在一起的房贷。然后呢，这些投行会跟大家讲说，哎呀，你看我把这么多人的房贷放在一起，这两个人可能还不上，但别的人还得上，于是风险对冲了。那我总体这个打包的这个金融衍生品，它仍然是比较稳定的，它是一定是会涨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房贷是没问题的啊，于是这种证券化之后的信心就变成了一个金融产品。然后这些投行啊基金啊又把这种风险已经被混杂复杂化之后的金融产品，通过杠杆评级，然后他们内部的 KPI 激励等等，把它风险进一步放大啊，允许大家通过杠杆，就是你可以借钱来买这些资产啊，于是大家就都套在一起了，于是局部性的风险就变成复杂的系统化的金融风险。而当经济没那么景气的时候，再加上之前说的信贷标准下降，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还不起房贷的时候，这个价格就会连续的下跌，下跌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有更多的人发现这里面有问题，于是总体性的信心下降。那整个产品都是绑在信心之上的，于是呢，信心不足的时候就没有人去买卖它了。处于高位的他会想抛售，但是找不到买家，于是整个商品它的流动性就下降。流动性下降，对于这种商品来讲，它价值就会急速的从几十、一百、200美金快速的跌到接近零。这就是金融衍生品的本质啊，就是它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来的啊，这是这个片子里的一个主轴。但是它的关键不在于此，它关键在于说，难道这件事情大家都不知道吗？或者就算你不知道，你现在知道了，你该怎么做？啊，所以这个片子的后半部分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冲突。这个冲突就是，当你明知道你要卖的东西会害别人，你会卖吗？你会卖给谁？啊，那么对这个问题呢，顶层的那个董事长就是杰里米·艾恩斯演的那个，我觉得他是最出彩的一个。他在做的就是非常冷酷的决策啊，毫无人性的冷酷的决策。然后中层呢，就是凯文斯派西啊，还有那个Paul Bettany， 他们两个人是属于中层的交易部的骨干，他们就是天人交战。倒不是说他们有什么良心什么之类，他们就觉得说你这样就完全没有生意的信用了，你就毁了整个行业，以后没有人会跟你做生意了。但是他们的老板杰瑞米·安斯那个人，他就说不会有问题的啊，历史一直都这样，最后谁活下来他就是王，这就是他们的冲突。然后基层呢，那个小帅哥，他们就是在震惊啊，从一个震惊到另一个震惊啊，什么还有这样的风险吗？啊，什么你们早就知道了吗？啊，什么你要把它卖掉吗？就是他们就搞不清楚，就一直在震惊。那个片子的主要看点在哪儿呢？有很多很深的思考就藏在它的细节里，比如说这个片子的名字 Margin Call。这个词实际上是金融交易里的一个术语，它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通过杠杆，就是你去借钱来买金融品，那你借钱给你的那个人，你会把，比如说你找这个人借10万美金，然后去买了价值10万美金的一个金融衍生品，你会把这个金融衍生品放在他这里做抵押啊，约定一个期限，如果你的金融衍生品涨价了，那你这个价值就上升了，那你的债主就很开心，他最后只会拿回本金和利息， 多赚的钱他会给你的，对吧？但是他很放心，没问题。但如果你这个精选成品持续在跌价，这个价钱跌到比如说超过你借的钱的一半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发一个通知，要你追缴一笔保证金，要补齐到一个风险的水平。比如你约定这个保证金的风险是 50%， 那当你这个价格贬了一半之后，你就要补钱，补到它的价格超过借钱的一半。这个通知你补钱的这个行为就叫 margin call， 相当于是追讨保证金的这样的一个通知。那在这个片子里，实际上这个词儿是被放大了，它实际上暗示的意思是说，当整个系统出现崩解性的危机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要补保证金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整个系统都到了要交保证金的时候了。但实际上交不起嘛，所以就爆发了当初的次贷危机，然后有一些投行就倒闭了，所以他这个词实际上是代表的这样意思，就是你出来混总归要还的啊，大概这么一个意思。然后第二个我很喜欢的看点就是 Jeremy Irons 这个英国的老戏骨，他演的这个金融大佬啊，这个角色的名字叫 John Todd， 普遍认为他的原型是雷曼兄弟的 CEO 啊，雷曼兄弟是次贷危机里面第一个倒闭的大的投行啊，在美国排前三的投行。他的这个当时的 CEO 呢名字叫 Richard Ford 啊，这个姓的后面三个字母完全一样的。他代表的是那个在金融体系里面掌握的信息最多最集中的那一批大佬，就他们在华尔街见过无数次的这种起起伏伏啊，从30年代的什么东西他们入行就开始学啊，他们都很了解这东西。这种就是我以前在节目里面曾经有一次讲过，我认为金融圈的人啊，待的时间越长他会被金融化啊，到金融化极致之后就是这个江涛的这个大佬的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在他眼中这些惊天动地的金融危机他称之为叫流动性再分配，就是财富的一种再分配而已啊，什么危机谁怎么样了无所谓，但对华尔街来讲只不过是钱从这里去到了那里而已啊。所以他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让公司活下来并且尽可能多赚钱，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那至于一般人类的感情啊道德啊就几乎都没有了啊，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的极端。然后他贡献了很多这个片子里最耳熟能详的金句，比如说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好，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危机了，我们该怎么办呢？然后下面没有人敢回答他啊，他说啊，我入行这么多年啊，我经常跟你们说啊，他说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make a living in the business，就是在我们这行混饭吃只有三条路可以走， Be first, be smarter, or cheat， 就是你要么跑得比别人快做第一个，要么你比别人聪明，要么你就得作弊啊。然后他说啊，我已经很多年不作弊了啊，而且我也知道我们这行里从来不缺 smart young people 啊，我们聪明的年轻人从来不缺啊。他说到这儿，下面的 CEO 就接话了，说我们今天就把所有东西都卖掉啊 ，be first， 啊，这是他讲的一个金句啊。然后另一个就是他跟凯文·斯派西的一个对手戏啊，他们两个在董事会上开始吵架。这个 Sam Rogers 就他手下的这个交易部的老大说：“你让我一天把东西全卖了，这个呢很难，但是可以尝试。但关键问题是卖给谁呢？”啊，这个老板就说：“卖给过去两年我们卖的那些买主。”或者其他任何想买的人。然后他手下的这个 Sam Rogers 就说，但是你要知道你这是在 kill the market for years， 就是在多年之内这个市场都会消亡，你把它杀了啊，它结束了。这个老板就点头没问题。他手下又说，你实际上知道你是把一文不值的东西在卖给别人啊。这个时候他非常的警觉，非常严厉地说，他说我们只是在用 fair market price， 叫做市场公允价格，把商品卖给 willing buyer， 就是那些愿意买的买家， so that we may survive， 从而我们可以活下来。他这个话是非常关键的，就是美国的证券法，如果你卖的东西，你卖的金融品，你知道它的价格是不值钱的，那么你就必须诚实的有这个价格，你不能够卖给别人没有价值的东西，这是证券法里面说的。 所以他必须强调，我什么知道它没价值，我认为它有价值，我用的是 fair market price， 就是叫做市场公允价值，这是一个金融术语，就是市场上通过交易平衡最后得到的价格就是市场公允价格，不管它本身值多少钱，只要买卖双方认可就是 fair market price。这个也是他的这一段很精彩的对话。好，然后他手下的这个 Sam Rogers， 就是凯文斯派西演的这个角色，这个人就正好相反，他也是金融老兵，但是他保有了一些人的特点，他还是个人啊。这个片子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在不断的表达他身上的那点人性啊，是这样的一个人。同时这个片子也在暗示，就正因为如此，他跟他的这个老朋友，他们俩是一起入行的，但是他的这个 John Todd 已经是大投行的董事长了，他还只是一个交易部的主管啊，就是因为他有人性，所以他拉开了距离啊，在体系里面至少差两级。他在电影里面除了跟老板之间的这几次对手戏非常有看点啊，他还有两次给自己的部门员工讲话啊，第一次是那个大裁员之后，他的手下啊，就是那个詹妮弗·康纳利的老公演的那个角色，跟他说，哎呀，这裁的差不多了，你去给大家鼓鼓劲儿吧。他就召集大家讲了一段话啊，大体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又有一群人被淘汰了啊，意味着你们通向 up level 啊，你们往上走的三分之二的竞争者消失了啊， you are survivors， 你们都是幸存者。这句话呢在基督教社会是非常有魔力的词儿啊，就类似于 you are the chosen ones， 啊，你们是天选之人。啊，这个基本上实际上就是他敷衍一下，他自己都不信，但是呢习以为常了啊，这是他该做他就去做。第二次呢是他最后妥协了，跟老板妥协了，他答应去全力以赴的清仓去卖这些东西。于是他就带着很矛盾的心理，第二天清晨六点钟召集交易部所有的手下，大概还剩下十几二十个人，给他们布置任务。他就说，我们出现了一些情况，然后公司认为我们在接下来一天应该把这些东西全卖了，然后把价码摊出来。这个价码真的是非常高啊，就是这个老板很清楚这件事情难，所以很愿意出血。到什么程度呢？就十几个人去卖，如果这一天完成任务的话，这一天可以入账大概200多万美金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把这个价钱摊出来告大家。这个时候公司的 CEO 就在他背后盯着他，防止他乱说，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提了一句说，可能你们以后就没法在这行混了啊，但是这就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钱就这么多，你要不要赚你看着办吧啊。就两次跟员工的讲话也非常有意思。总的来说呢，是一个节奏比较慢，但是其实并不太沉闷的一个片子。如果对资本主义金融行业的这个独特的视角感兴趣，并且对这些非常优秀的演员的很细腻的台词背后的隐喻等等感兴趣的话，我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片子，叫 Margin Call。
这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哎呀，
嗯，
好，王老师，
对，我也想了一下，其实后面也可以推荐一些，包括像技术报告呀、纪录片呀这些东西。对，然后呢，但是我今天还是先推荐书。呵呵，对，那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开发者关系：方法与实践》。对，这本书呢，其实早的时候其实曾经有想过推荐过。但是呢，因为觉得它还挺小众的，对，那还是我们搞技术相关的会去关注，对，就没有，当时也没有去说。对，那今天为什么来说呢？对，这个呢和 AI 也有关系。对，就是因为今天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对，其实大家能够做东西这个门槛大大下降，使得用 AI 写代码做产品，甚至我们节目里面也谈到的艺人公司，对，其实都有可能。对，那这个时候呢去做和开发者相关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比较有关系了。对，第二个呢是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产品和工具也在层出不穷。对，而且呢现在很多的一些工具的一些产品形态都有非常独特甚至创新的一些地方。 而且呢，现在很多 AI 工具呢，它首先是给开发者用的。对，所以说呢，就是为什么这些厂商企业他会把工具做成这个样子，对吧？甚至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其实还提到了像 CLI 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词，还有开发者、程序员喜欢的命令行工具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有些关系的。对，所以说呢，今天就会来推荐这样一本书。对，这本书呢，实际上是那个加拿大和英国的两位作者写的，而且呢，开发者关系呢，在国内，对，我个人觉得呢，不是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职务，对，但它里面所关心甚至解决的一些事情，我倒是觉得现在会越来越重要，对，就是过去开发者可能他就像我们的程序员吧，穿格子衫，敲命令行，懂 Git，对吧？会调试。对，今天 AI 工具会把开发者这个群体大大扩大，对，甚至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builder，对吧？所以说呢，就是 AI 放大创造价值以后，对，那大家去使用 API，去调用模型，去集成插件，本质上都是在做开发，对，但是呢，他们是在用技术构建解决方案。对，这个呢，就是新时代开发者这件事情，所以说问题来了，就是开发者从少数精英变成海量用户以后，企业如何与他们沟通，或者是我做的一款软件和工具，我究竟应该怎么样让这些开发者愿意用我这样一个平台，我的模型，甚至我的生态？对，今天其实我们也提到，像那个英伟达的 CUDA。已经有20年历史了，对，它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开发者平台，对，就是很多开发者就愿意用 CUDA 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从最开始的游戏超那个通用计算，甚至超级计算相关的一些任务，各种各样的一些算子。对，那第二个呢，就是这本书的译者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啊，是林吕强。对，我跟庄老师也都认识，对，他也是比较早就会关注中国的开源和开发者生态这件事情，而且呢，他也在华为云做过，对，然后呢，也做过开发者生态相关的一些负责人，对，包括像得开发者得天下呀，对吧？这样的一些感悟，在书里面呢，在他的那个前言里面也都有提到。对，所以说呢，今天我觉得像开发者这件事情其实是越来越重要的。对，他在整个梳理翻译的时候，对，其实也注入了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思考。对，尽量把这本书翻译得比较符合中文的一些习惯。对，那开发的关系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些技术营销啊，也不是去办活动。或者是写一些宣传性的一些文稿，对，那这本书一开始就会澄清这个事情，它实际上是一个工程、销售还有管理这样一个交叉学科，对，它的三大支柱：代码、内容和社区。对，那这几个东西呢，其实在今天人工智能时代，它其实会更加的凸显。对，像代码，我们今天会用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模型的一些 API 呀，甚至一些工具的 SDK 呀，会看这个模型接口它的稳定性、易用性、文档的清晰度，是不是啊？对，我觉得这个在书里面其实也有比较系统的一些详细的解释。还有像内容这一块，对吧？我们任何一个工具，它都会配有教程、示例。最佳实践，对，这些东西呢，其实做得好的这些产品的话，在这一块其实是下足了非常大的一些精力的。对，而且呢，现在很多的一些教程也好，示例也好，它甚至也会去面向 AI 去做一些优化。对，因为不仅人会去读，对，现在的 AI 它也会去读，进而能够让 AI 在你的这样一个体系里面，也许是编程语言，也许是工具。它的表现能力会更好，对，那社区也是，对吧？当我们今天人人都是开发者的话， 对，其实一个好的社区和一些运营的一些动作，其实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对，那书里面呢，其实还提到了那个开发者旅程。对，我觉得这个模型其实也是非常有用的。对，一个开发者他在使用产品的时候，从最开始的探索、评估、学习、构建、规模化，对吧？实际上都会一步一步的去做、去完成。对，那我们今天很多 AI 的工具，我觉得也是可以从这些不同的阶段去拆解，然后呢去理解。对，也许你会去设计一个 AI 产品，也许呢你会去基于一个 AI 的一些产品去做一些开发。对，但是呢，不管什么样，对，你去拆解这样一些事情，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而且呢，我知道现在国内其实越来越多的厂商都开始会重视开发者体验这件事情了，都会去重视开发者的各个环节，希望把自己的一些产品打造得更好。比如说你的 API 有更好的说明文档，它的调试的错误信息更好，能够有一些好的工具去做一些支撑，它的 demo 案例能够非常好的一键生成，类似这样。对，而且还有一些好玩的一些活动。对。那为什么现在推荐这本书？对，其实也是现在所有的企业从最开始卖软件、卖 SaaS，对，甚至是现在是能力，对，通过 API 呀、模型呀、平台呀，让开发者在这些上面去创造价值。对，那所以说呢，开发者关系实际上就是连接能力提供者与价值创造者的一个桥梁。对，那很多的一些。特别是一些互联网企业，对，都会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对，而且呢，现在 AI 这个时代，它其实更像一个 P2P 的形态，对，平台与共建者之间的这种共生协作，对，所以说呢，这本书呢，它虽然是成书在2021年，对吧？它的英文版是2021年发表的，对，但是呢，它里面的一些框架，里面的一些概念里面的一些方法，对，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对，开发者不是客户，对吧？更多的是一些合作伙伴。对，那其实呢，像我们关注开源的一些内容，对，其实和这件事情也是挺有关系的。对，因为技术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些社区，对，真正的让一些开发者愿意去用。对，那这件事情呢，对我其实也挺有帮助的。对，包括我们在做一些课程的设计，对，因为本身我们的学生同学他也是开发者，对吧？或者是开发者的一个入门者，对，那这件事情对我也挺有启示。我们在做课程的一些设计和阶段性的一些案例的时候，也会从这样一个视角会来去做一些考量。对，那我想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其实还是有挺多我觉得和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些听友的。我今天就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好。
啊，最后老张。
我其实，在推荐书之前，我犹豫了很久，然后我决定食言了，我决定推一本网络小说。前面还说我很少推荐网络小说的，其实今天想推的书当中，我在一直在两本书当中犹豫。另外一本书也挺好的，是一本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是叫《行为》。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其实也挺有意思。他就是说，人类的行为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么这本书就专门研究人类的行为是由什么东西所决定的，比如说神经科学、脑细胞，然后内分泌，然后这个心理学、社会学，然后再往前就是这个，比如说它的遗传学 DNA，都会影响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然后这本书的章节描写就是说，1秒之前的什么什么因素会影响你的行为，然后1分钟之内、1小时到数天、数天到数个月，或者说从你的出生开始的成长历程，然后到数百到几千年前是讲的是历史，然后讲的是生物学，然后讲的是遗传学，整个都是这样的一本书，其实也很有意思。但是我今天想想还是不推荐这个。 因为这本书太学术了。等到回头我看的差不多以后，可能下个月我再推荐。所以今天要推荐的是一本网络小说，网络小说的名字叫做《上品寒士》。这个书的作者呢是贼道三痴啊，其实是一个在起点中文网上面非常出名的一个作者。为什么非常出名呢？因为他大概是在2012年还是13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所以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没写完的最后一个章节，还写了一篇小短文给大家告别。那篇小短文到现在还有很多书友会在那边去留言。然后呢，上品寒士可能是他写的最好的一部书，而这本书的话呢，很多很多的章节，很多很多的段落，都会有人在评论说啊，这个三痴写的太好了，可惜我没有早点读到，或者是有很多人会说，哎呀，这本书写的太好了，我又来读了一遍。那这本书是啥呢？什么叫上品寒士呢？其实讲的是东晋年间，就是讲一个人穿越到了东晋年间的故事。其实我读了非常非常多的穿越小说，历史起点穿越小说。大多数时候，那明川啊、清川、唐川、战国川都还比较多，但是穿越到这个魏晋南北朝的就已经非常非常少了。而这本书呢，又是其中写的，可能是魏晋南北朝的写的最好的一本书。为什么会说他写的好呢？就是穿越小说当然会有很多的要素啊，比如说这个，要抄书，对吧？要有爽感啊，要有这个打脸，要有这个逆袭，这些都有，它都有。但是真正让这本书变得好的，不是这些常规的套路，而是它真正的描写出了一种魏晋风流，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风貌。那个时代的人是有哪些很特别的言行、心态和举止，以及那个时代的文人，或者说是那个时代的风流才子们，他们怎么过生活的？所以这是一个，在很多其他类型的这种穿越小说里面感受不到的一种氛围。所以，这个小说当然文笔也很好了，他会给你描写，比如说是景物。风月心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作者，就是他自己也非常的有才华，所以他的描写的这个，主人翁回到了过去之后，也是琴棋书画无所不精。然后呢，他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顾恺之啊，是他的莫逆之交，两个人一起到庙里面去画壁画。啊，又认识了这个王羲之的儿子，叫王献之，两个人也是好朋友，互相欣赏对方的书法，然后又跟当时什么围棋第一人啊下围棋，然后输了半子还是输了一子，他稍弱一点点，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交往，以及在这些交往过程中显示出来那种风流气韵，哎呀，这个就读起来就非常的有味道，就不是像那种。一般的这种，或者说我以前读惯了的历史小说，或者说穿越小说一样的，它里面有很多这种，就觉得比较有品位，或者说也比较的有风度，或者说是比较的有读起来耐咀嚼，因为它会引用很多的诗词歌赋。其实这本书作者就按理说他穿越到了东晋，那后面才是。南北朝，南北朝之后才是隋唐，所以所有的唐诗宋词他都可以抄，对吧？但其实他非常的克制，基本上到现在为止没有怎么抄那些唐诗宋词，这是一个。但是他用的比较多的倒是他抄了一部佛经，他把后面这个唐朝最著名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抄了一遍，然后被当时的东晋的很多僧人就是。叹为观止啊！这个好，因为你肯定已经过去是这个菩萨 这个转世啊，否则你不可能传播出这样的好的经典来。那因为你，我都快开悟了，大概就这个意思，深受启发。这是他抄了一部佛经，然后呢，跟另外一些搞儒家的人呢聊这个叫啥？心学，含这个王阳明的学说，哇，这个把后面那些当时东晋的儒家们就感动得不要不要的，就把他们把这个主人公称之为一代儒宗啊，开宗立派的人物啊，很厉害。而且他还拜了这个鲍朴子，就是葛洪为师，所以他的道教方面的修为也非常的厉害。所以主要谈的是他在儒释道各方面的修为，然后谈的是他的这种怎么说呢？用各种各样的才能折服当时的各种各样的名士，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另外一个点呢，其实我们看很多这种起点的，我们说男频，就是男性作者写的小说，通常男频的作者写出来的女性角色都非常的千篇一律啊，美女可爱，然后没了啊，深爱男主人公结束。很多很多的这种起点男频小说里面的女主人公都非常之单薄，几乎没有太多可以值得展开讲的性格，而且往往都是什么呢？就是只有人设没有人物，这是大量的一种常见的缺点。但上品还是这本书里面出现了大概10多位不同的女性角色，当然不是说都被这个男主人公拿下，不是的啊。到目前为止，我看了大概50%多吧，还没看完。到目前为止来说呢，他还只有一位恋人，是跟他互相之间是决定要终身相守的，但到现在还没结上婚呢，50%多了还没结上婚呢。另外还有一位呢，爱慕他的女性呢，到现在为止两个人都还没好成，对，连这个。这个叫什么捅破窗户纸都还没捅破呢，但是里面的这种女性角色真是各有各的特点，有这种可爱温柔的啊，有这种有一个是女主人公叫花痴陆微蕊，就特别喜欢花，别的都没什么，但是呢就是特别的这种心思单纯，然后呢性格也比较的温和。另外一个女主人公呢叫谢道韫。啊，是著名的东汉的，就是讲什么柳絮因风起的那个谢家的那个特别厉害的女性角色啊，这个人物跟前面的那个陆游蕊完全不同。然后里面还出现了一些刁蛮的女性啊，出现了一些这种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她的女性，还有她还有一些什么小朋友，就是她的侄辈的小女孩，也很可爱的小女孩，所以。这里面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女性角色也，极大的丰富了这本书的内涵，这也是一个看点。另外，当然就是，会，让我们去理解当时的魏晋南北朝的，尤其是东晋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时代是什么呢？它是有一个主线，其实叫做九品中正制度。当时还没有科举制度，科举是从隋唐才开始确立的考试科举，然后才能做官。当时都是分为士族和庶民，就是类似于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这种平民和贵族的区别。然后，如果你不是有品级的士族的话，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做高官，就是所谓的上品无寒门啊。还是下品无士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男主人公呢，他其实就是出身寒门，然后呢力争上游，要把自己整个家族都变成士族，是这样的一部奋斗史。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讲了很多当时的制度啊，讲了当时的这种上下尊卑的这种门第观念啊，讲了这种人们的心态，因为他。想要娶的那个女主人公陆微蕊呢，就是当时的陆家是最顶级的门阀士族，而她根本就没有资格，所以她就要得通过个人奋斗，然后通过家族的努力，然后让她有资格去娶人家的那个 陆家的女儿，这又是一条主线，讲的是这种九品中正制度下面的这种门阀和平民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点。还有呢，其实是讲，所谓南北朝，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北方的士族，南渡到了这种，叫做衣冠南渡，是吧？都到了南边，然后相当于是寄居在东南这块地方，就是江南、东南这块地方，所以当时的南北矛盾是很突出的，就哪怕都是士族，南方士族和北方士族之间也有矛盾，所以当时的这个历史小说就要去描写中间的这些困难或者说是冲突矛盾，所以其实这个男主人公最后应该是同时娶了这个陆威蕊和这个谢道韫，其中陆威蕊的陆家就是南方士族的代表，而谢道韫呢恰恰是北方士族的代表，所以他还不光是要娶两个女孩，还得同时调和南北士族的两家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反正简单总结吧，我之所以觉得这本书还挺好看的，首先是因为文笔，其次是因为人物，最后呢是因为就是读这样的书，其实整体的感觉你会向往那样的一种魏晋风流这样的一个时代。而过去我其实很少看魏晋相关的历史书，也很少看魏晋相关的学术书或者是什么书，所以完全不了解那个时代。但是读这本书呢，还真的让我会对魏晋风流或者说那些风流人物吧，产生某种，哎，如果能够认识这些人，跟这些人做朋友，说不定挺有意思的。所以这本书还挺有意思，可以推荐给大家。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和荐书的环节就是这些啊，非常感谢大家啊，我们下次再见啊，拜拜。
拜拜。
好，下次再见，拜拜。